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块非常有名的宝玉叫做和氏璧，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块很出名的宝玉叫做和氏璧，
许多君王都曾经想尽方法要得到它，
很多君王都曾经想得到它，
甚至愿意用十几座城来换这一块玉，
甚至愿意将十几座城来换这一块玉。
我们中国成语的价值连城讲的就是这块和氏璧，
我们中国成语的价值连城就是讲的这一块玉。
另外一句成语完璧归赵也是出自同样的典故，
另外一句成语完璧归赵都是出自同样的典故。
由此可见这块玉有多么的宝贵，
由此可见这块玉是几咁宝贵。
但是和氏璧却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但是和氏璧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这块玉是春秋时代楚国一位名叫卞和的人在山中发现的。
这块玉是春秋时代在楚国一位叫做卞和的人在山入边发现的。
他一认出这是块宝玉，就甘心乐意的拿去献给他的国王。
他认出这块宝玉就拿去献给他的国王。
没想到当时的楚厉王认为卞和是拿一块石头来骗他，就砍断了他的左脚。
估不到当时的楚厉王认为卞和拿来一块石头呃他，就斩了他的左脚。
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接续做王，
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就接位了。
那卞和又好心好意的拿了这块宝玉要来献给武王，
那个卞和就好心好意地拿块玉献给王了。
没想到武王也认为和氏是在骗他，就砍断他的右脚。
估不到武王又都觉得他在欺骗他，就斩了他的右脚。
武王死了之后文王继位，
武王死了之后文王就继位了。
那听说卞和经常抱着那块玉在山间哭泣，
他经常听卞和在山入边抱着块玉在那喊，
就叫人去对卞和说，你有什么好哭的，你罪有应得，虽然两腿被砍掉起码还给你留了一条性命，已经很好了，不要再在那里哭得死去活来的。
就叫人跟他讲话，有什么好喊，你罪有应得，被斩了两只脚，但是你还有一条命，已经好好的了，不要再在这里喊来喊去。
那卞和回答说，失去两腿固然令我伤痛，
卞和就说失去双腿固然令我好伤心，
但令我更感到悲哀的是被人看作骗子，把宝玉当作石头，真诚的善意被看为欺骗。
但令我感到更加悲伤的是宝玉被当作是石头，真诚的善意被看为欺骗。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这个是我们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诚心诚意献上宝玉的人被当作是骗子，
诚心诚意献上宝玉的人被当是骗子，
还平白无故的遭受惩罚失去了双腿，
就很无辜地受惩罚失去了双腿。
今天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情节，
今天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都有些类似的情节。
耶稣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重见光明，
耶稣让一个生来黑眼的人重见光明。
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却被一些人看作是骗局，甚至他们要把耶稣当作罪人来看待。
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被人看为是骗局，还要将耶稣当作是罪人来看。
那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我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对福音所抱的怀疑、批判、拒绝、抵挡的态度。
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经常想起我未信主之前对福音所抱的怀疑批判的态度。
我想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所有人一些提醒，
我想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
特别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特别是我们还未信主的朋友。
也许这件事情会关系到最后对你来说和氏璧是宝玉还是石头，
或者这件事情会关系到你最后会觉得和氏璧是宝玉还是石头呢？
所以这段经文有几方面的提醒，
这段经文有几方面的提醒。
第一方面的提醒就是我们人都有可能在前提上犯错。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可能有前提性的错误。
什么叫做前提呢？
什么叫做前提呢？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用简单的话讲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有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你深信不疑，认为它绝对不会错。
有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你深信不疑，绝对觉得不绝对不会错。
你在看事情做分析判断的时候，就会以它来做出发点。
你是看事做判断分析的时候，你会以它为出发点。
那我们人有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呢？
我们人有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呢？
当然有，我们每个人都有。
当然有，每一个人都有。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很多人也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很多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比如说第二节，
譬如说第二节，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些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很明显，他们有一大一小两个前提性的看法。
很明显，他们是有一大一小的两个前提性的看法。
第一，他们认为人生来就瞎眼，一定是因为罪的缘故。
第一，是人生下来是瞎眼，一定是因为罪的缘故。
这是他们的大前提。
这个是他们的大前提。
第二，他们认为罪的惩罚和后果会临到人，要么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要么是因为他自己犯罪。
第二是罪的惩罚后果会临到他，有两种可能，他的父母犯罪或者是自己犯罪。
那这两个观念是他们还没有见到这个瞎子之前就已经有了。
这个观念是他们见到个瞎子之前就已经有了。
那现在见到了这个瞎子，就用原来有的观念来做分析判断。
现在提到这个瞎子，就用先有的观念来做分析判断。
问题是这些前提是不是正确？
问题是这些前提啱唔啱咧？
大前提对不对？小前提对不对？
大前提啱唔啱？小前提啱唔啱？
再看第九节，瞎子眼睛看到之后，以前见过他的人彼此讨论，哎，到底是不是他？
在第九节啊，瞎子嘅眼睇到之后，以前见过佢嘅人，大家都喺度问究竟系咪佢咧？
有的人说是，有的人却说啊，长得很像，但是不是。
有的人说是，有的人又说生得似啫，但是不是。
为什么会说不是呢？
为什么会说不是呢？
其实也是受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他认定了生来瞎眼的人是不可能好的。
其实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认定了生下来是盲眼的人是不可能好的。
我们再看十三节到十六节，
我们再看十三到十六节。
这些人听到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这瞎眼的人，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去见法利赛人。
这些人听到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这个瞎眼的人，就将他带去见法利赛人了。
为什么要带去见法利赛人呢？
为什么要带去见法利赛人呢？
这又是跟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有关。
又跟他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有关了。
他们认定了在安息日医治无关生死的病是不应当的。
他们认定在安息日不应该医治的牵涉到生死的病的。
也许我们看十六节就更加的清楚，
或者我们看十六节就更加清楚。
法利赛人分了两派，彼此起了争论。
法利赛人分了两派起了争论。
那起争论的原因是因为两派的人根据不同的前提带出不同的结论。
因为两派的人根据不同的前提带出不同的结论。
第一派的人的大前提是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不守安息日的人就犯了罪，得罪了神。
第一派的人的大前提是在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不守安息日的人就会犯了罪，得罪了神。
那小前提是在安息日治病就是不守安息日。
那他们的小前提是在安息日医病，就是不守安息日的表现。
所以根据这两个前提来判断，耶稣既然在安息日替人治病，他就是罪人，不可能从神来的。
根据这样的前提来判断，耶稣既然在安息日医病，他就是罪人，不可能是从神而来的。
好，另外一派人的看法呢？
另外一派人的看法呢？
第一，罪人不可能行神迹，这是他们的大前提。
第一，罪人不可能行神迹，这个是他们的大前提。
第二，先天瞎眼的人能够看见是一个神迹。
第二，先天瞎眼的人后天可以看到是一个神迹。
所以根据这两个前提得到的结论是，耶稣既然让先天瞎眼的人能够看见，就不可能是罪人。
根据这两个前提，他们的结论是耶稣既然让先天瞎眼的人可以看到，就不可能是罪人了。
所以我们看到基准点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基准点的不同，
明明大家见到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反应却各有不同。
明明大家看到是同一件事，但是反应就不同了，
甚至最后做出来的结论还完全相反，彼此冲突，
甚至最后做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反，彼此冲突的。
那么请 再看一看这些列在这里的前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
那再看一看这些列出来的前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
每一个都错吗？
每一个都不对吗？
有的对有的错吗？
有的对有的不对。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呢？那这是我们每个有心寻求真理的人都必须小心鉴定的事。
这个都是每一个有心寻求真理的人必须要小心注意的事。
一些我们从小就有想当然而的观念未必都一定正确。
一些我们从小就有的想当然而的观念未必一定对的。
特别如果一些前提本身从来没有经过好的鉴定考验，我们更需要小心。
特别如果一些前提本身从没经过好好的鉴定考验，更加要小心了。
因为他们不只是会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结论，有的时候还会成为我们拦阻我们认识真理的。
因为他们不单止引导人做出错误的结论，还会引导人认识阻拦。
第二点的提醒是我们人有的时候怎么会一下跳这么快啊？有的时候会因为不愿意承认错误，心变得越来越硬。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人不愿意承认错误，心变得越来越硬。
我高中的时候常常去爬山。
我高中的时候经常去爬山。
有一次爬山走到一个岔路的时候，有位学长就跟我们讲了一个过去发生的真人真事。
有一次去爬山行到一个岔路的时候，有位学长跟我们大家讲了一个过去发生的真人真事。
话说很多年前有一群男女也一起来爬这座山。
话说好多年前有一群男女都一起来爬这座山。
那走到这个岔路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在女孩子面前夸口的男孩说啊，应该往左走。
行到岔路的时候，一个好喜欢在女仔面前夸口的男仔就说应该行右边，行左边。
那另外一个男孩马上纠正他说，这个山我爬过，应该是往右走。
另外一个男仔就说，我爬过这座山，我应该行右边。
但是那个好表现的男孩为了面子就硬说，这山我也爬过，往左走不只是能够到达目的地还更快。
但是那个喜欢表现的男仔就硬住说，这个山他都爬过，行左边不会错的了，还更加快添。
那因为双方意见强烈的冲突，大家就分成了两批。
但是因为意见的冲突，大家就分成了两批了。
那一些人跟着那好夸口的人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
有些人跟着那个好夸口的人行，就越行越觉得不对路。
但是那个人为了面子始终不认错。
但是那个人为了面子是这样不认错，
还要很夸张的表现很有自信的样子，
还要很夸张的表现自信和积极的样子。
等到别人陆陆续续都选择掉头，他还是一个人硬着往前再走好一阵子。
等到其他人都陆陆续续地掉头，他还是一个人向前走走了一阵。
后来自己终于回头跑过来追上别人。
后来终于自己回头追上了其他人，
还编谎言说，哎呀你们都错失机会，看到我看到那个特殊的美景。
还说大话说你们失去了我见到特殊的美景了。
我想我们很多人在人生当中都曾经做过类似的傻事。
我想我们很多人在人生当中都曾经做过类似的傻事。
明明不太清楚却装作是专家。
明明清楚但是扮做专家。
发现自己错了又不肯承认。
发现自己错了又不肯承认。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那些好面子又好争辩的那个小学生的小男孩当中。
这些经常发生在好面子但是又好争辩的小男孩当中。
我们在旁边看到了会觉得这些小男孩好幼稚好好笑哦。
我们在隔壁看到都觉得这些小男孩好幼稚好搞笑。
但是同样的事情今天还发生在我们很多成人中间不是吗？
但是同样的问题都发生在我们一些成人当中不是吗？
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甚至父母在子女面前也是这样。
譬如说夫妻之间和父母在子女面前都是这样。
不知道却装知道，有错却不承认，实在是害人害己的事。
不知扮知有错但又不承认，实在是害人害己的事。
刚刚讲到有一些人原先不相信天生瞎眼的人 是可以被医好的。
刚刚讲到有些人原先不相信天生瞎眼的人可以被医好的，
所以看到过去的瞎子明明是同一个人，他们却以为不是他。
所以看到过去是盲的人明明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不觉得是他。
不过在第九节最后这个人自己说是我，
但是在第九节最后这个人说是我。
那于是有一些人愿意承认自己原先的结论错误，就接受了真正的事实。
于是有些人就愿意承认自己原先的错误，就接受了真正的事实。
他们面对新的资料，一个真实的例子，他们愿意修改原先的看法。
他们愿意修改原先的看法。
那至于那两派法利赛人呢？
咁至于嗰两派法利赛人呢？
第一派的人始终没有让步，继续坚持把耶稣当作罪人。
第一派的人始终不肯让步，继续将耶稣当是罪人。
那第二派的人很有意思。
第二派的人就很有意思了。
虽然他们提出，哎，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那只是出于他们对神学问题辩论的兴趣。
他们提出一个罪人怎么可以行神迹呢？那只是出于他们对神学问题的辩论和兴趣。
其实他们也不喜欢耶稣。
他们都不喜欢耶稣。
他们更不喜欢现在逻辑推理所指向的结果。
他们更加不喜欢现在逻辑推理指向的结果。
于是大家把瞎子叫来问他，这个看他怎么看耶稣。
于是大家就将个瞎子叫来问他怎么看耶稣。
没想到瞎子居然十分肯定的说是个先知，说耶稣是个先知。
没想到个瞎子居然说耶稣是先知。
那虽然瞎子对耶稣的认识很有限，但他完全肯定耶稣是为神说话为神做事的人。
虽然瞎子对耶稣的认识很有限，但是他完全肯定耶稣是为神说话为神做事的人。
但这么一个回答，这下子对法利赛人来说可是不得了的。
但是他这样的回答对法利赛人来说就不得了了。
因为如果耶稣的地位得到100%的肯定，那么这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威胁。
如果耶稣的地位得到100%的肯定，他们这些宗教领袖的人就会产生很大的威胁。
从此以后不只是一般老百姓都会喜欢去听耶稣的，连他们自己也得要听耶稣的。
之后不单止老百姓要听耶稣的，他们自己都要听。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两派的法利赛人都不喜欢。
这样的结果，两派的法利赛人都不喜欢。
于是第二派的法利赛人再回头重新仔细看看他们原先的小前提啊，说先天瞎眼的人能够看见是一个神迹。
于是第二派的法利赛人就回头仔细看一看原先的小前提，先天瞎眼的人能够看见是一个神迹。
如果能够证明这个人原先根本就不是瞎眼的，那就没有哇怎么会这个啊，如果能够证明这个人原先根本不是瞎眼的，那就没有神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可以证明那个人原先不是盲的，那就没有神迹，问题就解决了。
那这样两派的神学理论都对，最后得到的结论也是大家希望的，也就是把耶稣定为罪人，他们就皆大欢喜。
这样两派的结论都是对的，咁系大家欢喜嘅结果。
所以他们现在就两派一同合作，要把一般人认为是神迹的事情来证明并不是神迹。
咁佢哋两派就一起合作，将大家认为系神迹嘅嘢证明唔系神迹。
好，他们先把瞎子的父母叫来审问一番。
佢哋将盲眼嘅人嘅父母带嚟审问一番。
表面上这个审问好像很科学很客观，只是想了解实情。
表面上看来这个审问是很客观，只是想了解事实。
但是22节告诉我们，这些宗教领袖在审问的时候其实已经用了一些威胁恐吓的手段。
但事实上在22节告诉我们，这些宗教领袖在审问的时候已经用了威胁的手段。
他们早已经商议好，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就要被赶出会堂。
他们已经商量好，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就要赶出会堂。
那他们不只是暗自商议，而且是故意放出风声，让瞎子的父母在受审之前就知道。
他们放出风声，让瞎子的父母听到之后会受到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已经不再是在客观的寻求真理，而是心越来越硬。
我们看到宗教领袖不单只是不客观寻求真理，还是心越来越硬。
不过审问瞎子的父母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
不过审问瞎子的父母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瞎子的父母斩钉截铁地说，这的确是他们的儿子，也的确是生来就瞎眼的。
因为瞎子的父母斩钉截铁地说，这个的确是他们的仔，生下来就是盲的。
这时候法利赛人不肯死心，第二次把瞎子叫来。
但是个法利赛人还没死心，第二次将个瞎子叫来。
请注意，早先第一次的时候，法利赛人是问瞎子觉得耶稣是谁。
请注意，第一次对话的时候，法利赛人问个瞎子觉得耶稣是谁。
而第二次他们不再是问他耶稣是谁，而是直接告诉瞎子说耶稣是个罪人。
第二次他们不再问他耶稣是谁，而是直接告诉个瞎子说耶稣是个罪人。
那没想到瞎子不合作，这些法利赛人就恼羞成怒。
他没估到这个瞎子不肯合作，法利赛人就很生气。
现在28节骂他说他变成了耶稣的门徒。
在28节骂他说他变成了耶稣的门徒。
34节骂得更凶，你全人生在罪孽当中，最后把瞎子赶出去。
34节骂得更加凶狠，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最后将个瞎子赶出会堂。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气，做出这一连串的事情呢？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出这些这样的事呢？
因为原先只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因为最先他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但是后来因为拒绝接受真理，心就变得越来越硬。
但是后来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真理，变得越来越硬。
有人举过一个很有名的比方。
有人举了一个很有名的比喻，
说太阳的光和热照下来的时候，
说当太阳的光和热照下来的时候，
地上的万物会产生两极化不同的反应。
地上的万物会产生两极化不同的反应，
有的会被这个热软化，
有的会被这个热软化，
却也有另外有的会越来越硬。
但是都有会变得越来越硬的。
实在是求主保守我们，
实在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对真理有个正确的
正确的回应。那这位生来瞎眼的人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知识，他的神学理论也未必正确。
这位生来瞎眼的人没什么高深的知识，他的神学论都未必正确。
但他说出了一句很好的话，
但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因为他亲身体验到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改变，在面对宗教领袖的时候，他就勇于开口，甚至被骂仍然不害怕。
因为他亲身体验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在面对宗教领袖的时候，他很勇敢地开口，被骂都不怕。
甚至后来他被赶出会堂的时候，他也没有违背他所知道的事实。
甚至被赶出会堂的时候，他都没有违背所知的事实。
那这位生来瞎眼的人还讲出了另外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那这个生来的人都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耶稣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他说耶稣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 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你知道通常都是学问高的人瞧不起学问低的，
通常都是学问高的人看不起学问低的人。
但是这位瞎子却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人因为学问太大，过于骄傲，却连一般人都可以看到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们看不见。
但这位瞎子提醒我们，有时我们学问太大，过于骄傲，连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东西我们都看不到。
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有，
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有，
不要以为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不要以为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在座有些人听过我讲过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
我们在座可能有听过我自己亲身的经验。
接近二十年前我还住在洛杉矶的时候，
二十年前我在 LA 的时候，
有一次我和我哥哥都带着全家和我父母亲一起吃饭。
有一次我和我哥哥和我爸妈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爸爸兴致来了，就出了个谜语给我们猜。
吃饭的时候我爸就出了兴致，出了个谜语给我们猜。
那题目是这样的，
题目是这样的，
It is better than God.
It is better than God.
It is worse than the devil.
It is worse than the devil.
If you have it, you will be poor.
If you have it, you will be poor.
If you eat it, you will die.
If you eat it, you will die.
So, what is it?
What is it?
那他一讲，我和我的好太太，我哥哥嫂嫂，我们都开始拼命想。
他一讲，我和我太太和我哥哥嫂都在想。
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
想了好久都想不出来。
那我是特别的懊恼。
跟我都好发怒了。
因为我记得我前不久才在读者文摘上看过这个题目，我现在想不起那个答案。
因为我之前在读者文摘上看到这个题目，但是想不起一个答案。
那那时候我的大女儿不过六七岁。
那阵时我的大女六七岁，
看我们这些大人吃饭吃一半，突然个个绞尽脑汁，变得满脸痛苦。
看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吃到满面痛苦，
就问我们在干什么，
问我们在做什么。
于是我爸爸就再把题目再讲一次，
于是我爸爸就将个题目讲多一次。
那题目才讲完，我女儿就说 nothing。
题目没讲完，我大女就说 nothing。
我爸爸愣了一下就说答对了。
我爸爸就说答啱咗了。
那这下变成我们惊讶万分啊。
咁我哋就觉得好奇怪了。
那我问我女儿，你说什么，她说 nothing。
我问我女儿说你讲咩，她说 nothing。
我一时还没有会过意来，我以为她一说我什么都没说nothing。
我以为她说我咩都冇说。
等到她说 nothing is better than God， 我们才陆陆续续恍然大悟。
等到佢话 nothing is better than God， 我哋先陆陆续续咁恍然大悟。
看到没有？
睇到冇？
一个从小孩单纯的心看出来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这些自认为很聪明，反而看不出来。
一个细路仔单纯嘅心可以睇到咁明显嘅事，但系我哋呢一代人觉得好聪明嘅人，但系睇唔出嚟。
不但看不出来，还越想会越糊涂啊！
唔单止睇唔出来，仲越谂越糊涂。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看见。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耶稣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耶稣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这的确真是奇怪。
这个的确是很奇怪。
我们不得不小心留意一个更严重的提醒。
我们不得不小心留意一个更加严重的提醒。
是出自耶稣的口的提醒。
是出自耶稣的口的提醒。
在三十九节和四十一节，耶稣说，人如果不信耶稣，是因为灵里的眼睛是瞎的。
在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耶稣说，人如果不相信耶稣，是因为另类的眼睛是盲的。
耶稣来是要医治我们，
耶稣来是要医治我们，
要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瞎眼的得看见，
让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让瞎眼的可以看到。
问题是法利赛人不认为自己眼瞎，他们自认眼睛明亮，而拒绝耶稣在他们身上做医治的工作。
问题是法利赛人不认为自己是盲眼，自己是双眼明亮的，拒绝耶稣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医治的工作。
如果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还怪不得他们。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怪得他们。
但他们明明有聪明知识，却把这些聪明知识用来抵挡神。
但他们明明有聪明的知识，但是却用这些知识来抵挡神。
耶稣说，这样的人加增了自己的罪，把自己带进更深的黑暗，好像眼睛弄得更瞎一样。
耶稣说，这样的人加增了自己的罪，将自己带入更深的黑暗，好像眼睛更盲一样。
让我再次用太阳的光做例子。
那我再次用太阳的光做例子。
太阳的光照下来的时候，也是有两极化的反应。
太阳的光照下来的时候，也都有两极化的反应。
一种是好欢欣喜悦的迎向光明，接受光明。
一种是好欢欣喜悦地迎向光明。
一种却像大石头刚刚被掀起来的时候，下面那个密密麻麻的小虫，哇，迅速的逃避光亮，拼命找黑暗的角落去钻进去。
有一种就好似搬开个大石头嘅时候，下边密密麻麻嘅小虫，好快咁逃避个光，仲要揾黑暗嘅地方钻入去。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们同声来念。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咁话。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信。最后，我想引用Helen Keller 的一句话。
最后我想引用 Helen Keller 的一句话。
大家知道 Helen Keller 是双目失明。
大家知道 Helen Keller 是盲的。
但他后来却为所有的盲人做出极其伟大的贡献。
他为所有盲人做出极大伟大的贡献。
那曾经有人这样问他说。
曾经有人问他。
你是否觉得双目失明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你是不是觉得双目失明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呢？
那 Helen Keller 摇摇头。
Helen Keller 就摇头了。
他说世界上更可悲的事是人有肉眼的视力却没有属灵的看见。
他说世上最可悲的事是人有肉眼的视力但是没有属灵的看见。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让瞎眼的得以看见。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让瞎眼的可以看见。
他不只是开了那瞎子肉眼的眼睛。
他不单止开了瞎子的肉眼的眼睛。
更是在后来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的对话当中开了瞎子心灵的眼睛。
更是在后来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对话当中开了瞎子心灵的眼睛。
那么瞎子究竟是什么看见的呢？
咁瞎子系点样睇到嘅咧？
我们看到圣经所记的，只是耶稣用唾沫和或者泥巴好像在下一页吧这个抹在他的眼睛上。
耶稣系用唾沫同埋和着泥巴抹喺瞎子嘅眼睛上。
然后有个吩咐，叫他去到希利亚池子去洗。
跟住吩咐佢要去西罗亚池子去洗。
我想这件事情的重点并不是在于什么东西有医治的魔力。
我谂呢件事情唔系咩嘢系有医治嘅魔力，
也不是耶稣的唾沫，
亦都唔系耶稣嘅唾沫，
也不是泥巴，
亦都唔系泥，
也不是希罗亚池子的水，
亦都唔系西罗亚池子嘅水，
而是瞎子要愿意谦卑的接受。耶稣把泥巴和唾沫抹在他眼睛上，
而重要的是个瞎子愿意谦卑地接受耶稣将个泥巴抹在他眼睛。
他也要肯带着单纯的信心去走向希罗亚池子，
他都要肯带着单纯的信心走到西罗亚池子。
我们是否有这样谦卑的心？
我们有没有这样谦卑的心呢？
我们是否有这样单纯的信心？
我们有没有这样单纯的信心？
瞎眼的人后来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
瞎眼的人后来被法利赛人赶出了会堂。
但当他再次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更进一步的对他发出信心的邀请，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耶稣就更进一步发出信心的邀请：“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时候瞎子说：“主啊，我信。”
这个时候瞎子就说：“主啊，我信。”
我们常唱的诗歌《奇异恩典》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唱的诗歌《奇异恩典》有这样一段话：“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为什么称这是恩典？
为什么称这个是恩典？
因为这是神乐意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件礼物。
因为这个是神乐意白白地赐给我们的一件礼物。
为什么称它是奇异恩典？
为什么称是奇异的恩典呢？
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还没有开之前，我们不但觉得自己不需要，我们可能还轻看它，拒绝它。
因为在我们属灵的眼睛未开之前，我们不单止觉得不需要他，还要轻看拒绝他。
但却因着神有极其伟大奇异的爱，他依然锲而不舍地一再地呼唤我们来接受他的爱。
如果不是因为神有着伟大奇异的爱，依然锲而不舍地呼唤我们接受他的爱，
是因为这奇异的爱，我们还有机会来接受这件礼物。
是因为奇异的爱，我们先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这一件礼物。
那下个周末就是我们一年一次的国语布道会。
下个周末就是我们一年一次的国语布道会。
希望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能够来听。
希望每一位为做迷信主的人都来我们这里。
周五晚、周六晚、主日早上，连续三堂，每堂都不要错过。
星期五、星期六晚和主日早上，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每一堂。
我相信透过讲员刘志雄长老的精彩布道，我们很多人有可能能够因此更加清楚明白福音的宝贵。
我相信透过讲员刘志雄精彩的演讲布道，我相信很多人会感受到主的奇异恩典。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一件礼物。
一件礼物。
因为这条歌后面比较高，所以我请思琴把它降得低一点，前面会比较低。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生命有限，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竟然为我们预备了如此奇异的恩典。
竟然为我们预备了奇异的恩典，
像一件礼物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似一件礼物摆在我们面前，
就好像这份礼物已经在我们的心门外等候，
就好像这一件礼物在我们心门外等候。
但每个人的礼物只有自己可以收，别人无法替代。
但是这件礼物只是我们自己可以收，其他人无可代替。
真的像这首诗歌所说的，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
就好像这首诗歌讲的，生命有限，时光会走。
如果我们不珍惜，机会难留。
如果我们不珍惜，机会会留。
礼物虽然好，
礼物虽然好，
如果我们不要，我们怎么能够得到？
如果我们不要，怎么可以得到呢？
主，我们恳求主，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位慕道朋友的心中工作。
主，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每一位慕道朋友心中继续工作，
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当中来预备他们的心，
特别在这个星期当中来预备他们的心，
让他们能够明白这礼物的宝贵，
让他们可以明白这份礼物的宝贵，
然后就欢喜乐意的来接受它，
跟着就欢喜来接受它。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恳求你垂听，
恳求你垂听。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在欢迎其他新朋友之前，就先正式的欢迎约阿姨加入主的肢体。